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11章34节，保罗说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神的作为我们不能测透，只能信靠。我们信心应当来自神的话语，而不是自己浅薄的知识。他是神，我们不是。无论遇到任何事，都要因为神的同在而刚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回家，我们思想回家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启示录22章1到7节，新约圣经启示录22章1到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
启示录22章1到7节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 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启示录22:1-7，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五节。启示录22:5，经文说道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启示录22:5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启示录22:5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启示录22:5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回家。我曾经上门拜访一位孩童时期的老友，他是基督徒，由于属灵的经历丰富，他已经成熟到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荣耀，他的离世。在这条天路上，他已经走得很远，以致他有点失智现象，记忆开始变得模糊。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，他也站起来说，我要回家了。他女儿告诉他，妈，您现在就在家里呀。当时他看起来有点迷惘，然后他用柔和的微笑看着我，并以带着感伤的声音说，我要趁天黑之前回到家里。我打开门往回家的路上走，那是暮色的天空仍然映照着夕阳逐渐消失的余晖，在那余晖之后沉淀着天父的家所散发出来的光芒。我的灵里因我亲爱的朋友所说的话而深深触动，神的孩子能够在黑暗来临之前回到家里，是多么难以言喻的祝福啊。不管是破碎的身体和衰败的健康所带来的黑暗，或是麻痹的感官和丧失的机能所带来的黑暗，或是肉体的痛苦和羸弱所带来的黑暗，或是熟悉的脸孔声音和友谊与团契已消逝所带来的黑暗，在这些事情来到之前就能够抵达天家，是多么有福啊。有时候我们会为年轻早逝的神儿女感到惋惜，不论是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，亦或是正当年轻力壮的青年，失去他们总不免让人觉得难过。但会不会其实我们自己弄错了，他们只是在黑暗来到之前先回家而已，他们已经进入了天上的家，在那里他们永远与主在一起了。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被泪水蒙蔽的眼睛来看，无法像神衡量他们一样的衡量离世对他们永恒的价值， 才会为了他们的早逝而哀叹。天父的家里有着许许多多的小孩子，我们可以肯定神早早带他们回到他那里并没有错。毕竟当我们进入的不是以几秒钟或几分钟来计算的永恒时，年岁和年龄就都变得没有意义了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，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回家这个题目。信主的人的人生是一趟朝圣之旅，是一趟天路旅程，也是一次灵魂的修炼。当我们离世的时候，好像小学生放学回家，是带着愉快的心情飞奔回去的。天家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永恒归宿，我们是天上的本物，是神的殿，神要把我们带回天上。天堂是我们永远的家。基督徒有一种渴慕，就是可想回到永远的家。有一首歌叫《回家的感觉真好》，歌词说道：回家的感觉真好，就在那不远的前方。再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好，家里有温暖，家里有亲情。许多人宁愿花长时间通勤往返，也不愿意在外边住宿住旅馆，因为家人在等待。小学生放学回家总是开开心心，随着下课铃声响起时的欢呼声，课堂完毕飞奔回去，回家的心情总是兴奋的。回到家里，所有外头的压力不愉快都消失了。家就是这样一个甜蜜又可爱的地方，再没有一处比家更好。黎明日粮有一篇灵修短文就叫《回家》，作者说，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就是去走我家后方的那条小溪。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漫步是一种探险，我得要跳跃岩石，观察鸟儿，拦水竹坝，追寻动物们的足迹。如果我能走到溪口的话，就会和我的狗儿一块坐下分享午餐，同时看着水上飞机划过湖面降落。我们会尽量逗留久一些，但也不能太久，因为父亲要求我在日落前回到家里。这时日影消逝，林中的溪谷很快便暗了下来，我一路上只有不停地希望自己已经到家里了。我家位于树丛后头的小丘上，但除非全家人都回到家里，否则灯会一直亮着。父亲这时总会坐在屋后门廊上看报纸等着我，他会这样问我：好玩吗？我答道：还不错，不过回到家可真好。作者说，回忆这段在溪畔漫步的往事，会让我想到另外一段旅程，我目前正在行走的旅程。这路程虽非处处平坦，但我却知道在尽头一位慈爱的父，以及我永恒的家乡。我是在迫不及待地想早点回到那儿。我期待着那里的灯总是亮着的，我的天父正在等候我。我在想他一定会问我，就像父亲从前问的那样：好玩吗？我回答说：还不错，不过回到家可真好。感谢神，世界多美丽，天家多美好。 神又如此的方式彰显他的慈爱。香港一位陈赞一弟兄写了首诗歌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他说道，在压力中仍能平静，在忙碌中仍能悠闲，在失败中仍能欢笑，在逼迫中仍能毅力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第二节，在绝望中仍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仍有关怀，在困境中仍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仍有生命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副歌就是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啊，他们在绝望中仍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仍有关怀，在困境中仍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仍有生命。你说对于早熟的青年孩童又如何呢？神的作为我们不能测透，有些人神让他们先回家里，但神的话语给了我们亮光。以赛亚书57章第一节提到一句话，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神在我们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他的伟大远超过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理解。神知道我们会面临的黑暗，他说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将来有什么祸患，我们事先不能知道。人的身体是会渐渐衰老的，老友会逐渐凋零，熟悉的脸孔不在，自己的记忆力也慢慢衰退，这都会给自己心灵蒙上一层阴影。传道书12章，所罗门借着天然景物忠实地描述了我们老年衰败的日子。首先1到2节，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当人年老的时候，神采不在，身体的一切机能都不如从前了。年轻时候那种容光焕发、神采奕奕已经消失了，好像进入漫漫长夜，连穿着打扮也变得暮气沉沉，再没有年轻时的朝气，穿着也不再光鲜亮丽，一切都显得力不从心。然后雨后云彩返回，雨后又有黑云，老人家大病小病不断，这个病还没好，那个病又接着来，每天就是看病吃药，雨后云彩又返回。第三节，看守房屋的发颤，有力的屈身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。人老了，身体像一栋老房子，屋龄偏高的房子多半已经是破旧不堪。人上了年纪，保护身体的双手双臂开始发颤，双腿跟腰杆也不听使唤，还有推磨的稀少就止息，这不难理解，老年人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。还有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，老眼也跟着昏花。传道书12章第四节，所罗门说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响声微小，雀鸟一叫人就起来，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。街门指的是人的嘴巴跟耳朵，老年人不多言语，听也听不清楚，也无心歌唱，睡得又很少，一点响声动静就醒过来。接下来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蚱蜢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。年轻时喜欢挑战高处，不怕危险，但老年人心里充满害怕， 只见他满头白发，仿佛迅速开了花。过去那些让他兴奋的事情，现在都成了重担，心里的愿望也不再去想了，活着只剩下一口气。一位老年人坦诚，并不是年纪本身让我害怕，而是某些随之而来的情况实在让人感到不愉快。在这些事情来到之前，能够抵达天家是多么有福啊。从永恒的眼光来看，少受世界的劳苦，多享永远与主同在的天堂福乐是好的。所罗门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英国知名的牧者华伦·卫斯比牧师说，一切事件都是从神而来，只要是在他们应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就都是好的。只要是按着神所定的时间，就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实。神托付你去养育照顾一个孩子，到他召他回家，可能神提早接你的孩子回去，不要心里忧伤，也因为神给的亮光跟希望，安然接受。神让这个孩子转换住处，他已经达成了神要他到世上来的目的。他的生命并没有简短，而是完成了，他完成了神要他完成的任务。神本来就没有要我们久活在世上，只要达到神旨意中生命的终极目的，跑尽当跑的路即可。犹大王西西家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当他病得要死，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家没有照先知以赛亚的指示去做，而是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，求神纪念他在神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神眼中所看为善的。圣经说西西家就痛哭了，神看见西西家的眼泪，应允了他的祷告，加增他15年的寿数。那么西西家多活着15年，继续做王好不好呢？事实证明不好。在增长的年数中，他生了儿子马拿西，以后接续他做王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，结果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。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他又重新建筑，还为巴利竹坛做亚瑟拉像，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，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，在圣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。不但如此，他让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，立交鬼的跟行巫术的，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已经惹动神怒气了。他还引诱百姓行恶，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。列王记下21章16节，经文说，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使犹大人陷在罪里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从这边直到那边。你看多么可怕，这些都是西西家活着的时候想不到的。马拿西的种种恶行种下了南国犹大以后亡国的祸因。西西家纵然对自己有信心，但是神知道他以后的过失，以及他生的儿子将给国家带来的祸害，当神要他不要再活了，西西家在情感上不能接受，神要把他收去，免了他将来的祸患，他不愿意。他的灵性还没有来到，父啊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样的高度，他还不能用信心接受神的带领，相信神的智慧。弟兄姐妹，你呢？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他是造我们的主， 其实我们暂时不能明白，愿我们都能凭信心顺服神，对神说：神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愿你的慈爱扶助我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耶和华的心。
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，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。耶和华的心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感谢你，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你教导我们无论人生经历何等痛苦，都不要高估困难而轻忽你同在的事实。我们的生命都在你手中，你预先定准了我们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你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，要我们信赖你的作为，不靠自己。主啊，世人的想法常是肤浅的，对事情的衡量也不够周全。有人以为要凭着积德行善进天堂，若是如此，那些英年早逝的人们跟孩童就根本没有希望，没有机会。亚伯兰信你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你就把亚伯兰的后裔让他们住在你家里。你看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只要是你的儿女，何时离开世界与你同在，都是好的无比的。你没有减少早逝的人他们的日子，他们乃是完成了你留他们在世上要他们完成的事。你让我们活着，就表示我们还有工作尚未完成。帮助我们继续敬畏你，谨守你的诫命，因为这是众人的本分。愿你的圣手扶持我们，直到我们个人行完自己的路程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。